好，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看完315晚会觉得有些反胃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年年都上当，当当都不一样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有点宿醉，脑袋空空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陈同学。
哎呀，非
常
高
兴，
抢我台词儿啊！呀，今天有些非常反胃啊！今天这个话题应该算是一个临时起意啊，因为本来要录的不是这个话题。昨天晚上呢，美工在那儿刷手机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发现昨天是315啊。啊，每年的315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有热度的一个日期吧。
对，嗯，
每年都会有一个这个315这个所谓的打假晚会吧。
嗯，
前两年其实我好像没太注意。
其实我跟你说，不是你前两年没注意，是你前两年的事儿，你现在已经忘了。你到明年这会儿，你也想不起来今年都报了啥了。
原来最早的苏丹红，还有老坛酸菜面。
前两年感觉好像没有那个，就
那么反胃是吧？
对，今年的反胃程度特别高。前两年尤其那个脚踩酸菜这个事情，我觉得、
哎，也就那么回事儿，
洗吧洗吧还能吃，你知道吗？
好恶心。
今年给我的感觉是这玩意儿咋洗都没法吃，
嗯
啊。而且今年有一个大家都关注到一个东西，就是路边那个淀粉肠
啊，骨泥。
对对，你们平常谁爱吃那玩意？
其实有时候我去便利店的时候，什么711呀啥，
嗯，
其实还挺，有时候还会馋的话会来一根。
那不是淀粉肠，
人家那是纯肉肠，
嗯，
跟你说的那不是一样。淀粉肠就是
路边，啊，我知道，
贼长贼粗的那种，
然后会剪花开花那种。
哎，对对对，那个、
哎、那个不太吃，其实
我吃过一回，
嗯，
反正那个口感确实，我说实话，其实我觉得不好吃，就是口感。
对，我也是，我前一阵也是吃了一根，在卖烤面筋的摊上，
对 对, 对，
买了一根，我就是老看那帮学生吃那个淀粉肠，
为啥能那么火？
对，我就想也尝一下，但是确实不好吃啊，我感觉。
面的很感觉
啊，就是面的很，
太面了，就是感觉没有一点嚼劲儿，
嗯，
感觉像吃了一个棉花在嘴里，
反正就是
啊，对，那肉葵有没有吃过那个？
吃过那个长沙
啊，长沙大香肠，
就是
那个口感好像还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我觉得那个长沙那个肠就有点像香仔肠那个口感，
就是肉和粉是37开。然后淀粉肠是 0.5 和 9.5 开。
不是，淀粉肠给我的感觉就没有肉。我之前一直觉得它就是加了点添加剂，然后加了一些淀粉，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成本会很低，
嗯，
不会有啥危害，就是没有营养。
嗯，对，
它就是无非就是淀粉。没想到这回315一开，
骨泥
这个词儿，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什么高档玩意儿？最后一查，
饲料。
我的天，就是那种吃剩的鸡骨头，然后
还有泔水。
泔水，就人家那个记者，这些为啥是怎么爆出来？其实就是记者暗访，
嗯，
在里面当员工啊，怎么样？就是那个制作的这个
过程，
长的这个厂家吧，然后去
卧底记者。
怎么说那个生产环境简直是令人发指。
因为啊，为啥这个东西就突然间火起来？就是被他这两个字给骗的，大家都觉得它是淀粉嘛，
对，已经很安全，
吃两口有点香精，
啊，
那都能理解。
对对对对，
谁知道它里头掺的这些东西，像给娃小时候就是。路边摊那种肠都不让吃，包括那个711啊，
嗯，
或者是这种便利店里的肠。
对，
那肉再怎么样都觉得那肉肯定是不干净。
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那种丸类的东西。
对，
啊，
然后有一天柏林就跟我说，那淀粉肠那是淀粉做的嘛，
嗯？
那小朋友就给你先这样说，我心想也是啊，那人家既然叫淀粉肠，然后。就当时不是3块钱一根5块钱2根吗？
对对对，
我说我也跟着一块买着尝一下到底是个啥，
嗯，
一尝就是全是粉的那感觉。
对，
啊，那我想那小孩就偶尔吃哦，真的肯定也不能多吃那东西，
嗯嗯，
淀粉也不是啥好东西嘛，
嗯，
那偶尔吃一下。
但是不是好东西大家感觉好像没有啥太大的伤害。
就是碳水嘛。
啊，对对对。
就里头加了点面嘛，就这种感觉。
啊，对对，
嗯。然后其实我跟你说我第一回吃它有点像啥，就是没炸过的那个灌肠，北京的那个。
啊，是。
是北京灌肠其实就是淀粉，它叫肠，但是实际上全是淀粉，
嗯。
我觉得路边这个淀粉肠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但没想到它有肉味儿，说白了它
劣质肉，
不是你可以说它就是用垃圾做出来的，
对，
就是然后包括生产的那个环境真的
不堪入目，
不是你觉得它是在厕所里给你做这个东西，
嗯，
真的太恶心了。
像那几年不是大家现在基本上不咋吃各种那种丸子了吗？
对对对，
就说那丸子里面的夹心肉，那个肉有些是拿纸做的，
啊，对，包子嘛，说是那个纸屑打成那个啥，
啊、
跟一些碎肉弄到一起、
再加点
那
种香精。
嗯，
那阵子就不再也不吃这种丸子，现在搞来个这，就我觉得以后这种就加工类的这种各式各样的那种都别吃了。
其实纸都比那古泥好多了，
对对，
听起来
对
也干净不到哪儿去。
是啥纸吗？我想问一下，
啥纸都有。
爷爷好恶心。
然后
突然想到一件事，
是不是？不是不是，咱用办公用纸，
办公用纸那都是好纸。
对，
我之前想到那吃外卖老点的那家冒菜，那家冒菜半年能点上七八十回的那种，那冒菜里头全是那种烂怂丸子，
就是嘛、啊。
爷爷，我现在想想，那它成本得有多低？就
是
个盒子钱。
我跟你说，咱看完315，然后咱录这一期，咱爷最多爷一个月。
嗯，
今天刚才来的时候录之前，然后我给他们一讲，咱们接着录这，然后。他都说咱今天录完之后咱咋吃
饭，咋吃饭啊、哦、每次都是外卖
啊，话这么说一样的，我跟你说最多一个月，
但其实咱点的都还好，都、
啊、
基本上都是有堂食的点，
对、
啊、
咱点一般是有堂食的，就是起码是有店的，就这回又爆了一个，就是那个梅菜扣肉几个大网红全都卖过，还卖的挺好，
都是 GMA 在头部的那几个，
对对对，
这罚网红不？
理论上应该是罚，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商店，
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超市，你不能说这不是我生产，跟我没关系
的。对，你的渠道你要把控
啊，责任对吧？但是我相信，可能这些大网红，他肯定也不是有意，就说我就知道这玩意儿是个劣质淋巴肉，我就要去卖。
嗯，
但问题这肯定他是有责任的，人家有经常会做饭妈妈级别的这种，人家说。一般这种东西人家说用五花肉做嘛，他说你看这个肉一看就不可能是五花肉，五花肉就是瘦肥瘦，起码没有五层也有三层，
嗯，
但是呢他那个肉一打开就是两层嘛，
嗯，
然后而且瘦肉和皮那个地方你就看有那种应该像脂肪粒粒一样的 那种东西，
合成
就是这种淋巴肉，
猪娘肉我们就是不能吃这种肉
啊，对对对，就是南方人说的那种，
嗯，
其实北方人像我们这代人不太注意，
嗯，
南方人可能吃这种
猪肉吃的比较多，
每个部位什么地方什么的比较讲究，他就
建议大家在抖音上搜个那种拆猪的那种视频，
对，
看一看
啊。包括就是这些就是奶茶
啊，奶茶我
也
看了，
也爆了好几个，对吧？
用嘴去尝它的过期没过期
啊，
就频繁，
我觉得用嘴尝
这都
无
所
谓
了，
真的
频繁改价签，
关键是就用那种过期发霉的东西，然后直接给你。搞一下处理一下，就把霉菌的地方给你咬掉，嗯，然后完了以后直接再重新制作。
还有白果园嘛？
啊，对，然后就是那种烂水果给你切的，人家就说这种水果捞卖的还贵，
对，
但实际拿的都是那种发霉的那种水果，把外面坏的地方切掉，把里面看着好的地方给你用。这种东西咱在家自己都不敢吃，人家在外面很给你弄，
嗯，
然后
所以现在一
份还卖你28
啊，所以一般现在点的都同类价位的话，我就点盒马的。
人家最后就是建议，就是说，要不你现场看他把好水果切成块，
嗯，
要不你就买新鲜水果
啊。
就说白了，你这个东西你没看见，你光说这个牌子，我现在反正也不太敢相信。
这俩东西，因为我都觉得有点贵，
嗯，
反正我也都没买过。
嗯，而且
我
觉得，对，我觉得商家是不太可能。你说，比如说苹果上烂了那么一点点，他把整个苹果扔掉，我觉得
一般都是把那瓦
掉，我觉得是很难的。
对
对，
嗯，就是有那个做这个水果批发的商人嘛，在网上就说，因为他对这个比较了解，他说如果一个商家这样做的话，其实他的这个运营成本其实会大大增加。
嗯，
但他如果稍微说白了，稍微昧点良心，他的这个运营成本就会大幅度减
轻。对，
嗯，啊，
嗯，
但是我看完以后，我当时就陷入了一种消费焦虑。
嗯，
对，
就不知道该吃啥，
就根本不知道该吃啥。今天就是我感觉吃啥都不对路。当然呢，这个我也相信，咱们也就是焦虑这么几天。
嗯，
刚看完，其实这个对你的这个触动还是非常大的啊。包括奶茶，你们有没有谁特别爱喝奶茶？咱可能
其实没有，
咱喝咖啡可能多一点。
为数不多，就跟范老在这喝过两回那个，茶百道，
对，
对，所以你们今天一说，我就
怕
惊呆了。
这回点名奶茶，第一个就是
茶百道，
嗯，
哎，原来会比较喜欢喝茶花弄，
哦，茶花弄，
嗯，
但是我跟你说，就像咱比如说平常喝的那个咖啡，你比如说喝拿铁或者啥，我觉得咖啡豆可能还好一点，因为它毕竟是那种烘焙。
咖啡其实我觉得出问题的概率不太大，因为它无非就是奶和咖啡。
对，
嗯，
但是它，我觉得它容易出问题是在于奶。
啊，
它可能咖啡豆它不太容易出问题，但是我觉得，
但是
奶过期也无所谓。
奶就是你想咖啡店那个场景，它奶肯定都是在冰箱里的。
但是我觉得瑞幸的那个里面的调和乳能不喝就别喝了。
是
瑞幸咖啡里面的牛，它不是牛奶， 它都是调和乳。
它的拿铁，纯拿铁应该是奶，
啊、
然后它凡是带味儿的东西，
对，
都是调和乳
添加，
这种调和乳特别不好。
那些都是中央厨房直接给你做成的那个原料，
那里头首先肯定有胶质。
嗯，
然后再是糖，大量的糖，
嗯，
然后蛋白质基本没有，还有还有那个防腐剂，
嗯，
就这些。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些真没这回人家三幺五报的那些，就是他主要看了一些那个工作场景是令人作呕，
卫生情况，
卫生情况太可怕，就是跟你说
黑作坊，
不夸张，就是在厕所给咱做东西，然后旁边的那种不明的，就咱最害怕的什么蟑螂呀，
哦，不明的，
全在那个地方，就是你。
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不是315，就是成都的市场管理局的那个抖音，他们也就是经常曝光这些商家，有那个奶茶店，还有那个就是汉堡店，炸鸡汉堡店，
对对对，这个
有一家就是纯外卖店，然后就是那个环境之糟糕太害怕，然后就是冰箱里都是臭的，然后再包括就感觉他们是从来不打扫卫生了，就今天打烊了就回家睡觉，明天来了继续弄，墙上的那些反正就非常脏。然后
他们的石膏间备案都是咋做到的吗？
就是你办完之后，可能也没有人在后期监管了吧？
你像咱在饿了么上面，不是他有一个商家嘛？他不是会有那个门头照跟？
嗯，
我估计他就是刚开业的时候照了
拍一下，
后面的卫生条件就越来越次，越来越次。
嗯，
然后他一说到这种炸鸡店，我很早之前在那个肯德基暑期工干过。
嗯，
当年我见了这个肯德基的原材料进来的时候。我当时都有点震惊，因为在我那个年龄的时候，我觉得所有东西应该就是新鲜的，
嗯，
但是它当时全部是冷冻的，
嗯，
比如说它的鸡排啊或者什么，它都是腌制好之后冷冻起来，然后一来就是一袋一袋，嗯，但是是一大袋一大袋，
对，
然后来了之后直接下油锅就炸，比如说35秒或者是3分钟，一定是夸拉起来，这个鸡排就炸好了，就等于就是流水线。当时我就觉得有点震惊，我说呀，这东西确实不健康啊，咋吃完？现在跟这一比，然后刚才陈同学说，怪不得人家卖的贵，
有道理，有道理。
就是首先我在那儿打工，我能很明确，人家的后厨是卫生条件，反正当年是很干净，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我觉得肯德基、麦当劳它的这个价位档次，其实和现在的这个同类型对比，它有点下来了，
嗯，
所以它的卫生条件我觉得没之前好。起码堂食的那个环境，就以前会要求员工，人一走在多少秒之内要把它收拾。
对对对，
原
来觉得特别干净，打扫。
现在就不行了，现在你去看就很乱了，因为他的这个工资太低了，所以没有那么多人干，他招不着人。
现在基本上就建议大家自己把这东西就扔到垃圾桶里，
啊，
咱也要有素质。
对，但整体。他的卫生条件，因为他的厨房你是能直接看见，
对，尤其咱这周跟前的这个麦当劳，他那个厨房就是人一眼就看完了那种，
啊，对，
你整体看那墙呀、地呀啥还是很干净
啊，
对。
现在有很多那种有堂食店，它都是那种透明厨房，
嗯
啊，你一眼能看见，其实那相对还是会好一些。这回有个记者去暗访一个做蛋糕店那种，环境还不错，他当了一个学徒，那个老板就给他说。啊，这个客数一定要重，一定要够。然后因为什么客户花钱了，
嗯，
这就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例子，
良心的
啊。但是大部分的那种环境啊，或者很多东西就非常的非常的糟糕啊。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这回315那个有一个酒，
听花酒
啊，那个
梦见太上老君了，我
那个太逗了，
你在这开玩笑？
不是，这个听花酒啊，这个是我之前没听过。然后也是这回315才知道，人家就把它誉为酒类的那个小罐茶和8848。
嗯，
然后人家这个酒是当时咋在网上咋宣传的
啊？
就说是有一个老太太绝经了，然后喝了我们这酒之后呢，又来月经了。然后说这个酒可以治疗心血管这种东西，然后最后人家分析成分，这就是白酒加了点薄荷。
那叫不就跟那床垫子是一个哈数，
对，然后完了以后最便宜的基础款是5000多，然后高端的最贵的一瓶酒50000多块钱，
我靠，
然后这都能把人骗到你知道吧，然后就很奇怪，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报那个婚恋
啊，
婚恋网站
啊，这个网站特别逗，人家把那个婚恋网站那些虚拟的人叫做啥，叫做人耳，哇，
人耳
啊，就是
鱼饵，
鱼饵嘛，人耳
啊，
就跟你说
单身优质男，
哎，单身优质男，什么单身优质女，
做生意的，
对，
抖音天天都推了嘛，
有房有车，
啊，有房有车，然后不，里面那些红娘，那个记者也是卧底当红娘，进去之后，纯不给你说什么有多少资源啥的，就是给你指教话术，其实就是销售，
嗯，
然后告诉你这怎么让他入会，比如说交50000块钱入会。然后人家说你先把他骗进来，完了后面有没有这个人，到时候我们还有后续的话，帮你怎么去圆或者怎么怎么样
啊？就是那些人都是虚的，
虚的，
人耳朵、
全部是假的，
就相当于广告
啊。对，然后全是虚的，但是有可能是啥？这个真人可能是有，但是他的所有的背景那还全是
假
的。
哦、
假
的。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比如说范老师去，我是红娘，范老师去找我，跟我那儿聊，然后他们全程都有监控，你知道吧？然后后面有智囊团，一看我这个话术对你来说有问题，然后立马就把门一推，就说：“哎，那个梅老师，我们这儿有个什么什么要签字，把你拉出来。”然后几个人开始给你说
开会，
下一步怎么怎么说，继续把你、
哦、那他是那种线下门店，
对，线下门店，
就是
从线上
会员费，
从线上引到线下，就是那种，知道不是？他们那个会费是很高的，就几万起步的那种，知道吧？就纯诈骗，里面的那些人都是假的，婚托嘛，好多人。然后就是我看完以后就说355报这些东西啊，网上人骂都特别狠，你知道吧？但是我有时候一回想，你说咱有时候经历了这么多工作，你说咱是不是也助纣为虐了？你说咱之前干的就卖汽车这事儿，我一想这卖汽车的说白了，虽然咱不能说是诈骗，但这回也报了好多那个车企嘛，对吧？
每年都有。
对，咱不能说咱是诈骗，但是你不能说你百分之百说了实话，
销售话术，
销售话术，你说的好听，销售话里面带不带有欺骗性？我觉得是带有欺骗性。但是咱自己干的时候，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十恶不赦。但是你回想的时候，比如说咱卖那车都挺贵了，几十万一辆，人家有可能这辈子就准备换这一辆好车呢。当然，咱也不是卖那坏车，但是就是有些包括那保险，其实人家不在你那儿买也行。但是你就想那种怪马失撵的话术，把人骗
上牌费、
贴膜、
把人骗到你这儿咔一弄。说实话，这个东西其实你做的时候你没感觉，这就跟为啥那些人能拿那个什么古尼去做这个东西，他做的时候他就是觉得我就是为了挣钱，
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他脑子里可能也没觉得他原来这么蛇，不是？所以这个说到底就是还是惩治力度不够。这被发现，我他妈赚了100万，你罚我5万，我到时候换一个厂牌，我
重
新改，
现在来，
我再来。所以就是刚陈同学说，这东西就是怎么罚，就是你一出现就把你罚的
金钩子，
就是永远没法干，而且还让你签一钩子债，这东西就真是没人干。
对，
起码就得像罚那些偷税漏税的一样，
对，上名单的你
啊，起码一弄就是一是上名单，二直接三倍罚你，你偷5000万的税，起码罚你1亿5000万，你这个事你肯定就害怕，对吧？
很难
很难
很
难很难掌握，就是
比较
就是因为如果说白，我觉得我有一个比较黑暗的想法，就是如果他管控这么严，可能这个市场活跃度呀，很多东西你就没法干，
很多小企业没法干，
小企业就没法干，
就会有垄断出现
啊、然后就说看完这个之后，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咱们平常对这个饮食安全的一些注意吧。就是你们有没有之前就有那种在饮食安全上的一些坑的这种经历吧？反正我记忆中有个特别实在的，就是原来我在曲江那儿，然后上班。有一天我们几个男生一下楼，突然发现就像在工地门口一样，推个那大三轮
啊、卖盒饭是吧？
对，他不是盒自助
啊，
他不是盒，
自助是什么？
就是有炒米、炒饼、炒细面、炒盒饭、
这么多种类。
然后完了还有一个锅是汤，给你一个碗，8块钱你随便吃，吃饱。然后我们几个男生，卧槽，这便宜很叠人家。叠完以后，我不夸张，3天之内啊，我打的嗝就是一股油味儿、就是那绝对是地沟油。卧槽，我以前不知道地沟油是啥味儿，那次吃完8块钱油，我就不知道地沟油是啥味儿。
82年的油
啊，就是那种东西，那打嗝那个浓啊，
给你滤一下，
就是
呀，饿了饿了。
我就跟你说，那个油啊，就是从我的喉咙沁到我的这个食道，然后到胃里，完一打嗝从胃直接
不停的反啊，他可能也消化不了。
对对对，就是那种味儿，绝对特别害怕。然后我们几个人全都不舒服，然后我们说以后再也不敢贪图这便宜啊，就很可怕，你知道吧？然后那个吃完以后，整个人感觉就不对劲了，就特别明显。所以你看，像这回355爆这些东西，就陈同学刚才说的，为啥不好发现？说白了，给你吃点烂水果，你不是立马你就挂，你立马就有反应。
你当时都发现不了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个慢性毒药。但是你想，我那次8块钱吃那个自助餐，那是个急性毒药，我吃完我就整个人就不对。说到这儿，就是说人家这回还说那个点外卖，你知道吧？有一个叫外卖稳定剂，
什么东西？
外卖稳定剂就是你知道它里面加了是个啥东西，就是有一些化学产品，就是让类似于你的香气更香一些，然后里面还加了啥止泻药，就是有些东西你吃完对你的肠胃刺激很大，你就那啥，但他给你加一个止泻，
让你别拉，
让你别拉，你觉得哎，吃完还可以。
这商家想的是真周到，
我去，
你想想你害怕不？你说。
调节体内平衡、
哎，
所以你说这些化学剂到底是有多便宜？难道你用点那好料就会那么贵吗？ 那成本增加就这么大，因为
你永远给你下药，
对，永远给你下药啊，然后就是一边给你喂巴豆，一边给你弄止泻药。我天，你这天，你说这现在这饭，你说怎么敢吃？
太害怕，
对不对？嗯。
还有就那年，我不是直接吃走了，进医院住医院了吗？就是因为那经营条件太差，那个嗲娘
串串、
西行串串，
那里面就加了外卖稳定剂了。
啊，止泻止泻药，
他
胡说，
我这么一说，我这么一说，
他还是得分。
我老去吃呢，
但是那个哪的那家是真的脏呀，
脏，就原来最老的那家。
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把人吃坏了，只有可能是他的那些串串的食材。
对啊，
放的时间太长，或者夏天变质。
对，一个是夏天变质，另外一个是苍蝇啥全在那上面，而且可能就是洗菜都不给你。好好洗
就不洗
啊，
还好好洗。
人家主打那个脏的啥苍蝇馆子嘛，
不是苍蝇馆子是形容小，并不是形容真的有苍蝇。
反正就那一回之后，反正吃饭就会比较注意，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你到超市里边还有一些饮料，基本上你去看好多那配料表，尤其茶类，
嗯，
它第一就是水、白砂糖，
嗯，
然后后边才是茶，
大多数都是
什么什么，包括咱经常之前喝那康帅博，东方树叶是最干净的
啊，啥也没有。
康帅博的一系列，咱就没法看，配料表永远都是水、白砂糖，
啊，
什么添加茶多，
不是白砂糖都不错了，有些根本就不是糖，
对，有一些坏糖啊啥，反正就吃饭还是要注意吧。
你这个就是还是偏向于健康，
嗯，
咱们现在是保命，
聊命
的，保命，保命这一块，我吃的亏是抖音不是经常会有一些零食类的嘛，
嗯，
尤其你晚上，比如说女孩嘛，晚上看抖音，二半夜刷一刷，你饿了。你夸夸激情一下单回来，好多也都是三无产品。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吃那个无骨鸡爪
啊，
记不记得？
无骨鸡爪今年不是爆了？爆了没？
去年吧，
好像是去年爆的。
去年爆的酱油嘛和无骨鸡爪
啊，对对对对对对，物价这个东西它必然得爆。
他看着他主播给你展示的全部是倒到一个玻璃碗里边，
嘎
叽嘎叽他在那吃，
对对对，
嗯，
但是。实际上你买回来你感觉都跟三无一样，一个烂怂包装袋，很粗制劣造的，包括包装袋上印刷的那些字儿
都不行，
都有一些就感觉像模糊的那种，然后回来一个那烂怂饭盒，然后啪你把那上面一层打开，过了药水的那种感觉，
一般这都过药水了。
然后今年哎，去年还流行一个，就二三年还流行一个品叫三角骨，
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
鸡的三角骨，
我不知道是鸡三角，反正就是成三角状的一个
月牙骨脆骨，
那个东西你感觉也
是
油炸的吗？
不是，是跟鸡爪一样，是泡过的，就是腌过的
那
种，
哦，
那
还真不知道，
跟麻辣牛肉一样那种，就是酸酸辣辣带汤汁的那种，
没吃过
那玩意儿，也是就好多你感觉就是跟淀粉做的一样，它就不是
骨头脆骨，
对对对，
哦，
它感觉像用那种
假脆骨
模具一样的那种，
哦，
就外头是成胶质的这种感觉，
哦，没吃过，没吃过，
嗯，
也那估计也是骨泥做的。我跟你说，你说这个三五它不爆，
谁能知道骨泥这个
泥这个词儿？
嗯，
然后你知道就是去年不是很火那个叫啥辛吉？
辛吉飞。
当时好多人不是还说他制造焦虑？
制造焦虑
啊，科技混合那个
啊，他去年就说淀粉肠这个事情，
嗯，
但是当时没有很火，然后大家都说他制造焦虑，结果今年人家又站起来了。
啊，
哦，今天说看打脸了吧，
打脸
所有人，
嗯，
但是他自己带的东西有个什么骆驼奶粉好像也不行，
哦，
就是即使他自己是这种做食品安全的这种博主，哦，这种网红带货就相当于你是一个商场一样，你自己的选品能力一弱，商家把你忽悠，
你能每个去溯源吗？你能每个厂家看吗？
啊，对，
做不到。
你能看了这个厂家，你能保证他每个批次都不出问题？
到处都是坑，
人家良心的厂给你提20%。不良心的给你30%，
嗯，
就咱也不多说，
对对是，
你为了多赚10%，你一看乍眼看你又不是那质检的，
啊，
你哪能看得出来？所以就这个东西利益到一定的程度，
嗯，啊，就是
良心就过就没用了，
嗯。所以现在有时候就是第一管住嘴吧，第二就是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甄别能力。就现在说白了，博主也是人，不要过度的去相信某一个人带的品。另外一个就是。人人都得当选品员，当自己的选品员，
嗯，反正就是看起来让人就会很焦虑，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吃能安全，是吧？
对。
哎，你们在食品安全这边有没有
踩过坑？
嗯，
我就原来那会儿不是买奶粉嘛，
嗯，
然后最早就一直是朋友，就正儿八经朋友、
啊，
然后他从国外帮我寄回来，
啊、代购。
然后那会儿有一次就是因为实在，
是奶粉是原来给
柏林吃
小时候、
嗯，然后有一次是实在是吃完了
断档了，
断档了，没有来得及。然后呢，然后我就临时在那个网易。一买回来，然后就跟我那个就感觉完全不一样、
嗯、
包装呀，从各个细节里面看奶粉再拆开，我试着泡了一下也感觉不太一样、
假
的、
就没喝，
假的嘛，假的没喝，然后我就直接就退货嘛，然后我就申诉，我说你这东西有问题，一开始人家还不承认，我说你这绝对有问题，我说那你要是不给我退、
嗯、
那我就曝光你，我就这么说的，然后人家就给我退，
就说我有一个几千万的店粉丝店单，不是，尤其是食品中入口的这种东西，一旦有假的，你这个心态和你买个假衣服假鞋就完全不一样。
对，
但之前好像也报过类似于假鞋啊什么的这个东西，说用的那些什么化工原料，你穿脚上对你人体伤害也挺大的。所以，但是这都不错了，现在人家是用脚上的玩意儿给你做成吃的，然后直接让你吃，你就真的很可怕。
我今儿还看了一个新闻，那女孩就说那个叫什么 Swiss 那个
保健品，
保健品
啊、哦，我知道发霉，
对，发霉、哦、一打开那片片，然后官方说是它储存不当导致的，什么南方回南天这那。但是他一看网上有好多网友都出现了跟他同样的问题，然后一溯源说打12315，人家要提交取证材料，结果公司没有注册地，注册地结果在香港。你说这、嗯、
他是啥？他那个视频就是这个药，他本来有两盒，然后好长时间没吃，他回想吃的时候一掰开看里面发霉了，他又重新买了一个，
不是
一
他一把买了两盒，
对，
然后第一盒快吃完了，但是好长时间没吃了，他就把第一盒一打开一看发霉了，第二盒都没有开封，他说那这盒旧的算了别吃了，同一批次买的那盒新的我一打开也是发霉的，
然后但是他找客服一直给他说
第二天给你解决什么的，
对，刚开始后面所有的从上到下都给他说这没事这可以吃
啊，
等于就是真发现了，他们肯定有自己的处理渠道、就是说肯定死不了，所以人不怕这，
只有那么几个人，然后会去找客服。其实大部分人，
对，
要不发现不了，
就算真的就是，比如说有那么一两个爆出来或者告了，可能也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很害怕。现在很小的网红啊，一些他都能带货，
嗯、
那哪有
选品、
嗯？那哪有选品能力？
没有，
自己都吃不出来，谁知道加那什么外卖稳定剂？这个词儿竟然也很屌，我看到这时候我都乐。
但是药膳。
哦，对，
药膳，我靠，真药膳，
这是毒药啊，
害怕，
是药膳啊。你们原来在外面吃饭就没吃出过蟑螂？
没有。
我操，我吃那蟑螂，
反正吃出过虫子，没吃出过蟑螂。
我操，那蟑螂大成那了，然后
靠，
瞬间我直接。
那学校食堂就不说了啊，招商不是前着说对鼠头这些，
吃出钉子在学校食堂。
就学校食堂吃出来虫子很正常，但说实话我也没有吃到过，我也比较少去，我老吃米线这些东西，它这种东西容易出现在那种菜啊啥，就大锅饭里，米线拿个粉分出来一涮，吃不到这种东西的。学校没有。
我反正吃到过头发，也可恶心，反正就
是、
头发是挺恶心。
花花经常吃啊，
头发已经是这些东西里面最不恶心。
有一次发现吃到是自己头发，确实是错怪别人了，就自己的。头发不小心掉进了外卖，后来一看，哦，确实是自己的。
那你怎么分辨？
有颜色吗？当时看头发，在家吃了吗？吃，我去，哦，贼生气。后来拿起来端详了一下，应该是自己的刘海掉下飘下来了一根啊。
那也得怪他，就是因为他这外卖不健康，我吃完以后立马
掉
了
头
发。
哎呀，
我之前在饭店吃，就是那种类似于炒菜米饭，然后湘菜店里头，确实是个小店啊，吃着呢，然后正一扒拉，直接一个压扁的蟑螂。
哎呀，爷呀，
大不大？
大嘛，就是你范儿说的那
德国大连
啊，小连西安那种
啊，那不大，
那不是那再大，那厨师就发现了。我至今
太大了，就发现了，
不是
你咋能糟快？
我至今都能想到那个菜是名字叫啥，叫香干炒腊肉。
耶、yeah,
那是挺像的，又像香干
太像
腊肉，
直接震大一个。嘎扁扁的，
嘎
就被根 干扁过的那个。
操
你琢磨琢磨那玩意儿啥玩意儿，因为我都吃到碗底儿了才发现。我他妈的我把它子子孙孙都吃了，我操，给我恶心坏了。
没事灭活了灭活。
想吐又吐不出来。
因为心他。
找他能咋那店，我跟你说一共俩座位那店，我找人家说那给你免单、
哦、
那你说能咋，那也就
最大诚意了。
对，
对，
然后还有一次原来设计公司的时候，第二次也是蟑螂，但是这个比那回的要小，就小拇指甲盖这么大的蟑螂、
嗯、那就小，
那吃的干干净净
呀，
汤底嘎一个飘的一个是，哇塞，
吃了啥吗？
粉儿，把粉儿给忘、哦、这个记忆不，因为它小，没有那个香干炒腊肉。香干炒腊肉为啥？因为我感觉我稍微不注意，我就把它当成香干，就或者当成腊肉就吃了。
你这个腊肉有可能是就是南方的那种腊肉
啊，就是南，
是那个
就是湖南菜嘛
啊，所以这个蟑螂就是大一点的，
大一点就从那边带过
来，就是
从那空运过来
的，腊肉里来的
啊，可能哎呀给我坏。然后那个也是，然后吃完以后嘴里还含着呢，含着那个粉儿，然后完了我找老板。我一句话没说，我说老板，然后指着碗里，老板一看，那我给你换一份，我说别换，我都吃饱了。然后完了以后他把钱就退给我了。
我小时候吃那个学校食堂的那个丝瓜汤，
嗯，
它丝瓜海米汤嘛、
嗯、
然后里面就吃出一个蜈蚣。
哎呀，
老长，
哦，老长。
蜈蚣还好，很多中药里面拿蜈蚣入药。
对，因为他那个虾米可能晒的时候把蜈蚣一块晒。
那就是也是药膳。
药膳，我不一样。从古至今五千年，华夏五千年甚至更长，没有人用蟑螂入药。所以我是
难说难说。
你说他那么顽强的生命力也没点作用，不能入药，
说不定还真有入药。
真是
很难说。
嗯
再不再难说，
不讨论，
再不再难说，我也不想
吃。哎，你们现在就已经这么会给自己着补了吗？宁着补了呀？
不是宁着补，因为看完这之后，我一想到这个食品安全，我真的，我昨天看完以后做到今天到这儿，我一直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吃饭，这是一个特别难的一件事情。
自己揍吧，还是自己揍吧？
你以为自己做？不会有问题吗？
也
会
有
问题。
对，我刚想问，我不是爱买那种，就爱买菜，然后自己煮火锅、
嗯、
煮料，这个料它昨天有没有曝光类似的？
料好像没有。
往期都会有，但是这一期是
没这
没
有
没有。但是你只能当它没有，
只能当它没有。
就是我觉得，不管你点外卖还是在外面吃、
嗯，
或者买一些这种速冻的包装食品，
嗯，
包括自己做。咱们能控制住的就是买一些
大
品
牌
有
品
牌的东西、
嗯、
我个人认为你看像那个淀粉肠、
嗯、
你选一些咱就说这个双汇的、
嗯、
我觉得它一定相对来说肯定会比你在外面
小厂家好，
摊子上那些东西、嗯、三无的那些肯定会好一些，
对
对吧，它肯定还是有一个权衡利弊的、
嗯、
但是那种黑作坊的就不一样，我就挣一笔是一笔，趁你没发现我之前我刚刚出上100万根这个淀粉肠，
你吃不吃
一根，我挣5毛我就挣50万、
嗯、
去球吧我就关了我就跑了，
感觉我得检讨一下、
嗯、
因为当时我同事在学校门口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卖炸鸡排、
嗯、
然后我去帮过他忙，进去确实我也没洗啥，当他中午订单量非常大，手也没有洗，反正就是徒手就开始帮他抓这个然后往里扔，他那个厨房确实有点像你们刚说可能今天干完就走、
嗯
啊、就是只是他中午就是做餐那一段时间他来
对
就拦
助纣为虐呀，
首先你就没有健康证，你就不能触你就不能触摸入口的食品，
我们一堆人然后就是我去帮他忙了、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自己凭良心呢这个太扯淡，肯定还是监管有问题，所以人家很多说你不能他妈每年315给我们玩一次让我们恶心半个月、
嗯、
完了以后就
该咋还咋，
对这个东西肯定是监管，我们开店的大多数老板之前肯定一直就认为哎，我把检查应付过去就行，剩下的无所谓，咱在家也这么吃，
对我在家有时候确实也不洗手吃东西，
对， 对，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你自己吃
和卖是两回事儿、
啊、两回事儿、啊、
嗯，
我觉得外卖就是陈同学说的尽量去点那个
有堂食
的点，有堂食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好一些，
嗯，好一些、
啊、你肯定不能说100%，但是一定比那种你去看连厨房卫生都不搞的这些店要好得多，
对、
嗯、
因为这回曝光很多就是那种纯外卖，哇那确实厉害，
嗯，
我都感觉那是凶案现场，太脏了、
嗯、
太可怕了那种感觉。我点外卖比较喜欢用饿了么，点商家之后起码有一个门头跟
有个照片、
有个照片，
嗯，
美团没有吗？
美团
没注意过、
嗯、美团没有啊，我每次点的时候我会看一下，
嗯，对、
啊、
我也看一下
啊，但是这个东西你也很难确保，所以你在这个店里面
吃过，或者你起码路过过，知道这是个啥店。
对，我觉得就相对还行。然后包括很多人说预制菜这个东西，预制菜最危险是你看不见原材料，
预制菜里边可能也会给你加那个
乱七八糟
温
情剂。
对、
啊，这回不是还曝光吗？就说那僵尸肉，这僵尸肉其实都曝光很长时间了，就一弄就是30年。
但是我很难想象有30年前的肉，
好像就是说从国外那种直接就轮渡。
对，就是我很难想象他咋把这肉冻了30年、他把这个肉扔在那个冷库里放30年的成本难道还不够大吗？
费的电，
电费的
量一旦大，可能
啊，就是
成本就下来了。
那个量可能大到咱无法想象。
对，就跟很多年前那洋垃圾一样
啊，对
啊，
那无法想象的。就说到这儿，还记得就是小时候有很多那种关于食品安全的这个小道消息吧，咱都不能说是谣言，因为有很多都是真的。就说把那个烤肉串泡到羊尿里面、就是晒晒味儿那种。
还有那大烟壳子，谁家谁家的啥加了大烟壳子，
这都是真的。大烟壳子就是我还看新闻，就是麻辣烫，有个男的就说我不知道为啥我贼喜欢吃，老想吃，每天都想吃，最后一看条里面就是有大烟壳子。然后警察过去直接一笼咱以前觉得哎我天天想吃好吃是因为他做的
好吃
做的好吃味儿好，现在他们一好吃说这怂不给我加药了，
对、
下药了，
给我加些迷幻剂，然后加些什么大烟壳子这种东西。
嗯，
你像说你说做那火锅底料，有可能就加那种辣素啊，
辣精、
辣精一滴颜色又好看，
对，
辣度又高。
对，
范老师你们那边小时候有没有关于食品安全一些谣传或者小道消息？
那倒没什么印象，但是我就觉得一直就是我们那人吃东西还是比较，像杭州吃东西比较单调，像我们可能就是自家会腌一些咸菜，就是拿青菜腌成雪菜呀、什么的、那都自己家腌的，那这个食品相对还是安全一些，因为腌菜里头也会有一些添加剂啊什么的、但我们就每年冬天就自己腌、比如说腌的酱的鸭子，然后
酱鸭酱肉
、对，都是自己酱、然后买的本地产的那种粮食酿造的酱油，我们那有个酱油叫胡杨酱油、酱油还可以。
你一说那个酿那个肉，不是现在都有那个什么盖那个戳吗？以前小时候好多就是病死
啊，病猪
啊，病猪、然后现在可能好一些，因为这方面
这方面检疫还是蛮，
就是因为你整猪现在可能安全系数相对高一点，起码是健康的。
对的，像我爸妈他们就是包括咱们这些父母肯定是肉馅儿什么肯定是自己剁，
对，全是自己
的。
像刚才说的这种什么关于食品安全小道消息，一直就说什么不能吃那种见不着形状的肉。
对
啊，包子
肉馅
啊，然后饺子，
对，
然后包括丸子啊、这种东西，小时候一直就说嘛，西安卖那小笼包，我爸贼爱吃淋巴肉。我家是基本上一到周六周天，我爸就是卖乌龙。完了我家嘎是吃、确实那油贼大贼好吃、但现在一想我估计也没少吃那淋巴。
因为我们那儿吃这种小笼包很多嘛、
嗯、
杭州的小笼包就是除了就是别的牌子我不知道，本土的那些什么知味观呀，他们的肉还是都是非常新鲜的。
对，你吃的那是有品牌的，就是比如像、起码是个老字号本土。
对 对
他们吃的是那种摊
对，就是
就跟那脏米线包子摊一样。
啊，对，就是那种，就是小区门口。
手套也不戴，咵就一个桶桶、有那感觉跟那油漆桶一样。啊，手把我米线给你、先一提出来，然后啪啪一铲一剪。往锅里头一下，小笼包也是，
这就是学校门口
大白色透明塑料袋，
速冻
装了几百个包子。
其实他们也是进来的，
对，
他们也不是
对自己包的。对，
我最后才知道淋巴肉是啥，就是排毒的这个地方啊、里面会有很多这种毒素的这种东西、其实就是不能吃的肉，搞成这种肉馅，然后让你去吃，
过滤网心。
哎，对，
过滤网心，
对，实际就是这种东西啊。你们像你刚才说自己去酱的那种白鸭或者啥，还会做一些什么？
酱肉，然后咸拿盐腌的咸肉
啊、
像南方都是。
对这些东西，然后像那个什么家禽类的话，就是一般买的就是那种鸡，叫做哎呀这边叫啥鸡？就走地鸡。
清远鸡是吗？
走地鸡
不是，这边应该叫柴鸡吧？是不是？
土鸡，
土
鸡，
哎，对对对对对。猪肉的话哈，就是我们那可能猪肉吃的量应该是在日常的90%-95%了、我们那很少吃牛肉羊肉、所以呢南方人可能会对猪肉的这个新鲜度会比较敏感、
嗯，就是咱那
个肉好不好，一口能吃出来的。
而且对每个部位我看都挺了解，
非常之了解，就是哪块部位什么价格都完全不一样。嗯嗯，还有就是像海鲜类，
嗯，
也是因为从小吃的都很新鲜。
哎、海鲜类我特别想问，这个东西的安全它到底是？
海鲜可能就是一是咱现在日本说的那些嘛啊，这、
嗯、
这都咱都不说了。
嗯、
但是嗯，最重要的还是那个活和不活
啊，活和不活、
嗯。但是养殖条件也有，那些虾的养殖条件是非常恶劣，就有很多虾的养殖条件
啊，对，也有，
就咱们现在最常吃的那种。咱们这儿就叫鸡尾虾
啊，鸡尾虾。
然后其实像什么市场上叫什么青虾呀，或者有的叫南美白对虾呀，这些虾实际它都是一个品种。然后这个品种呢，它的生存能力非常强，它就是淡水也能活，海水也能活，
在哪儿都能。
然后就是那种
脏水也能活，
就是特别高浓度的那种环境下它也能活。所以你看那个虾的养殖条件很多也是很糟糕的，你就感觉那跟污水一样。就是、
那但是就所以
在厕所里养的虾，
反正就是虾也会用很多药。其实啊，
药虾
肉类的，我觉得，因为我现在给娃做饭，就是肉类最大的问题是，就是在养殖过程中用的药，就是很多就是抗生素。
对，
就是
为了让它别得病，
别得病，它就会给动物用抗生素。然后这个抗生素是
单价高一点，
代谢不了的，所以就是咱吃的其实鸡肉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老吃那些鸡胸肉，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抗生素残留，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对，鸡胸肉你看便宜的9.9块两片，贵一点的35.9块三片，你说咋选？
对，我现在给娃买的所有吃的肉类，包括鸡蛋，我都会选经过检测没有抗生素残留的。
嗯，
然后
那这个你是要咋看？比如河马，
河马你搜无抗鸡肉，
河马也要看有机，
对，包括绿色。你看蔬菜分有机的、绿色的、这其实它的标准都是不一样的
啊、
所以尽量就是让自己就是在这方面吃的东西，既然都入口了嘛，这点钱别省了，让别的地方省一省。
但是我自己的认知就是，每个人生活环境不一样，就如果你刚说那个走地鸡，
它产量上不去、啊。
对，产量上不去。我不是说那个演员那个三德子那个，他不是现在自己养鸡吗？
嗯，
我在网上看了，他一个鸡卖的相当贵，
100多吧，
甚至几百块钱。但是他的养殖的这个时长是非常长的。
嗯，
然后但是咱现实生活中，你每天如果真的去吃他这只鸡，咱们先不说产量，
你吃不起，
有点还是真是有点吃不起。
那倒是，
对
啊，
是。
所以他很多东西，你别说中国了，那美国不也一样？一个烤鸡，比如说几美元，
嗯
啊。他那个其实也是一样的，
但商场里所有的烤鸡都不好吃，你发现？
对，也是速成的。他那个鸡，你说他那个鸡，他有没有？
现在绝大多数的鸡
都
是速成，就是他从鸡蛋变成鸡到你的嘴里面，他没有下过那个鸡笼嘛，他脚没挨过地嘛。
对，
啊
啊，20天啊，就是里面肯定，你说他能没有抗生素？他肯定是抗生素。
哎呀，我现在啥也会。
但是这种东西，人家很多人说，你说他为什么这样养？中国这么多人，全世界这么多人，现在人都实验了。肉类自由，
嗯，
这个东西它就是有损失的，
嗯，
啊，它肯定是这样的，
嗯，
如果都是咱说呢，走地鸡一只，咱别多说，咱一只就卖278，你说咱每天吃呢，咱能不能实现肉类自由？其实还是有点困难，
对对对，
你想，咱平常点份呢大盘鸡拌面，比如一只鸡，咱他妈100块钱，
啊、
一弄这500。
啊、
绝对是那么，
对对对，
500都买不了，
500都买不了，人还有人工费，
嗯，
至少500起，
价就太大了。
对，所以你有的时候说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实原因。
对
对、
啊，
就其实我觉得，所有你自己在家做饭，
嗯，
买这些食材所给你带来的这种危害，其实已经是
降到最低了，是吧？
就是在现在咱们所聊的这些当中最小的危害了，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隐性的这种地方，就主要是农药农残这些方面。你看河马买那些有机的，你看它不贵，就是因为咱不太买
啊，
你老看它不贵，比如说一份胡萝卜
啊，
普通的1.9块，但它那个可能就是5.9块，你觉得哎，我就买上一斤胡萝卜5块多，你没有这个概念，但是你要是天天做饭，天天吃，你所有的蔬菜都吃有机的。
对，
你
可能不吃有机的，你可能一个月是800块钱生活费，但是吃呢，你可能直接就到3000以上。
好多都浪费掉了。
对，主要是浪费。我买俩土豆，仨土豆，
吃半个，
吃一个，剩下再看的时候，俩土豆都长成苍天大树，厌食。
不是我那天，我前段时间不是把厨房重新改造了。我光把之前的调火扔屁了一堆，就全部都过期了调料，包括什么辣椒酱呀。然后前两天也是做饭， 我中午炒了个西红柿炒西葫芦，我都快出锅了，我觉得没有蛋白质，我啪又塞了个鸡蛋进去，怼了一点点料酒，我切了一半西葫芦，我发现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剩下一半我就放到岸上了，到晚上了我也出去吃去了，第二天我把我西葫芦都撇了，还有那蒜长芽姜，就都
是，就
是
你天天这么做啊，其实也不便宜，就
是的，
咱不做饭不清楚，但是不是有很多在美国的那种博主嘛，然后就大家就会有话题讨论在美国的生活成本到底高不高，人家就说，说实话那你得看你咋
活呢，
活人家纯买那种有机菜，他说非常贵，
你买那个有机的你就会发现啊，那东西产量是真低，我买那有机紫薯一点点就跟那小萝卜头一样，
就是所以说就是现实问题啊，包括你自己在家做的话，就刚刚说的那实际你用了很多这种调料，
哎，调料里
也
是一个大坑
啊，对，
就包括咱平常买的那最普通蚝油，实际就是味精
啊，对
啊，
是
就是蚝在里面占了可能微乎其微吧，
好占了个名字，
然后加了，我猜它里面是不是加了点那些增稠剂之类的这种东西
啊？肯定了。然后你看那种好的蚝油就非常贵，
我现在买的都是零卡糖和低盐蚝油。
你这是健康，咱们说的是保命啊，所以
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不懂的时候，你它是盒马包括有一些调货，光调货区一个展柜正面反面，不说上千种，又上百种。有时候你不会看也是，你就觉得哎，这进口的这还挺好的，
所以还是要会看
配料表。
配料表，
对对对，
就是这个东西没有办法。但是有人会说，那配料表也不一定是真的。但是相对来说，你要是写假的，其实这个罚的也挺严重的。就是现在你看那丸子，你也不敢吃，它那丸子还挺贵
啊，是
可重。
所以不是，
我就想知道有没有好丸子，就只有那种潮汕牛肉丸
啊，潮汕牛肉丸的，
对对对。
但是就是那种火锅丸，到底有没有好的火锅丸？
清真的
啊，那个牛肉我觉得相对还是可以的，因为它起码用的是肉，但是它里面到底添不添加点啥别的东西？
你说咱买的那个，
对，
回民的那个，
我觉得
那个
一般应该不会，
那个还可以。
卖那么贵呢？
不是，我跟你说。没看315之前，我觉得就是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肯定没好货。但是我现在看完以后说，贵的也不一定是好货。
反正我相对来说相信回清真的一点
啊，对对对。
但是回民街的卫生条件实际上，
那天吃那串串嘛，反正首先那碗一摸肯定是油的，但是你说人家香不香嘛？觉得也香啊。他那个是卫生条件，我觉得不好。但是
食材
应该是没
食材，起码我觉得
保真吧。
啊，对你只能说它是，只能说是保真，咱就只能说聊聊咱自己，尽可能的情况下减少这个所谓的食品危害吧。就是你们平常会在家怎么自己去注意这个东西？
原材料一般可能就是盒马，然后去点一些。
我完了，你这非常信盒马，我相信底下人说蘑菇姐你还是很天真啊。
然后还有就是吃的有一些就是你老买的那些店，就比如说六中门口有一个馍颠。
啊，馍店
啊，就是那种馍卖干粮的，它有蒸包子、蒸紫薯，然后有蒸的那种糖包，包括牛肉饼，包括什么葱花饼这些，就是面食的店吧。
明白，就是你看一说到这儿，我又想起那种食品安全的那种谣言，像这种店里面一般都是馍白了，就是
增白剂
。然后刚才说的，咱说到鸡，我又忘说了，就是。肯德基原来谣传六个翅膀
对，
六个翅膀
变异鸡，
四条腿
啊，不让动嘛，就是就非常快，
不让动肯定是我觉得是真的，就是它一定是在鸡子卡着
鸡笼里
了，基本上你没下过地。但是
肯德基的鸡就是那白羽鸡
啊，可能性不大，因为我觉得它能研制出这变态的玩意儿，这
早都生化危机
不是啊？诺贝尔不得研究研究这玩意儿是咋把鸡能多长出几个翅膀？
对，干脆弄个盆栽光长翅膀。
还真是，对吧？
没有，就有一些老店是我从高中吃到现在，比如说像那个城
没过就觉得还可以。
城州水盆羊肉，因为吃了几代人，比如我爸我妈，我小时候我爸我妈带我吃，包括我现在都长大了，一直在那吃，这种店可能会放心一点。第二个就是自己做饭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健康一点，比如说用料调料其实就基本的酱油醋。
而且相对放的少，
对糖自己做就是不会太咸，然后油呢就是
哎就特别奇怪，你说在家自己做饭，我就感觉我有时候手一抖油放多了，或者油泼面又放多， 我觉得呀，完了，今天这油太多，
实际感觉也罢。
一吃我就感觉这，我从外面再点的外卖，我说这得给我放多少油？
对啊，
就是感觉你还是没有人家的油多。
对，
就外面就是重油重盐，直接给你再放点那。嗯稳定剂啊，
对对对，
然后给你一把，让你吃的又香又不辣。
我前段时间在家做饭，导致我出去吃饭，就是我觉得外头饭咋都真咸
啊。对，
自己在家我是有那个油壶，是喷壶
啊，喷
啪啪一喷，还有一个那种就是硅胶的小刷子，
嗯，
把锅底哗哗一刷。
你这就属于就是饭做的不咋样，可是装备齐全。
嗯，
差生文具，那都是买啥送的？那都是
啊，差生文具多。
哦，对，我突然还想起来一件事儿，就是家里那个彩釉碗
啊，对对对
啊，那个碗也釉是怎么不太好的那釉？
不是，是因为它上色是有毒的嘛？
哦，
我跟你说，你要用什么，就是用
就白瓷白碗嘛，然后基本上菜啊啥就是有机蔬菜咱都不说，就是能看见圆形的吧。
哎、我现在说有机蔬菜这事儿啊，像这没娃的、
嗯，
咱真的会。专门去挑那有机蔬菜吗？我死活我反正
不太会，反正我在有娃之前我去超市，因为也本来也很少买菜，即使买菜去超市是不会走到那个就是它放在冰箱里然后包装好的那些菜的那个区域
的，
嗯，
不会
去
那块。因为
那
真的我觉得那起码贵三到四倍以上，
也有我
至少三倍吧、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不环保，其实因为我在盒马买了两天菜，妈哟，咱每一个菜都有盒就塑料盒盒，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盒马买菜其实有问题，因为它都是整份的嘛，
啊，
你没法买小份，其实尤其你一个人吃饭还是比较浪费的。
对，所以我
你买一斤西红柿回来叠好几个，实际你有的时候吃不了。
对对对对对，
或者有的时候你一顿饭你其实本来一个小西红柿就够了
啊，
他给你来俩正大的西红柿。
所以我家楼下不是也有那菜
小菜店，
小菜店、
嗯、
然后就在那里头会买一点，就是你看蔬菜这东西你说咱多会挑吧，你只要看它不蔫儿，
不蔫儿没坑啥的，
啊，就光滑一点。
咱挑个新鲜
啊，就挑新鲜。
就你一说挑蔬菜这，我还想起来，小时候挑那青菜，就说就挑那有虫眼子的，
没打药，
没
打
药，
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个真的还是
对着呢，
对
着对
着呢，
是的，
就像南方人吃的比较多。
洗菜最噩梦了。经常蹦出来个虫子，
包括西兰花、
啊、你发现没，小时候洗菜经常蹦虫子，
现
在洗菜
很少，
我从来没见过、当然人家
现在你想
也是深度加工了、
那个、你想从菜里面挑那被咬的，我感觉都不容易、
我妈他们吃到现在菜都是种的，因为他们那个小区边上现在还是有一些就是空的地嘛，
嗯，
然后他们居民们就会自己翻出去种。
南方人还是活得长。
所以南方人买菜跟咱都不一样，人家可以几根根买，咱
南方真的能几根根买菜吗？
我妈就几根一根买，
但是我
现在也可以，
也可以啊。我现在楼下那
小卖部都是可以。
啊，
我家楼下不是有个那种
果蔬超市，
不大不小的超市，就是你不能叫它是便利店，反正
微型超市，
微型超市啥都有的那种超市。然后我去买菜，我也是，比如说我买菠菜，我就拿两根。我有时候给娃做饭，我就那豆角，我实在是。我觉得拿一根儿，人家肯定是没法撑。但是我
他肯定送给你了。
我就啊，小菜店就送了，但是超市人家没法送。我就拿三根豆角，我就摘三根豆角，然后香菇我就拿俩。
呀，
人家反正也能撑嘛，人家反正电子秤嘛，你拿人家一
称，
人家就给你拿一个塑料袋装三四种菜，然后给你贴三四个价签，你去。
我就说啊，上回你包括那隔壁厨子，你们给娃做的那。感觉给狗做的我都能吃，就还可健康，鸡蛋、胡萝卜、西兰花、然后配点肉，没有盐，我就感觉那玩意儿我都能吃。
那对，
那人都能吃啊。
对，
而且你看给小孩吃的相对还是健康，就是添的东西少，
对，添加剂少，
它的全是你能看清楚原材料这种。咱自己为了吃饭好吃，该加调料一个不少。
嗯，
对，
光光一家
调料里边有个很不健康的调料，就是郫县豆瓣儿、
啊，
高油高盐、
啊。
对对对，
你一说到这儿，我妈不是爱做那些半成品的肉吗？每次给我弄好，然后回去切，经常就是拿辣椒一炒，放点郫县豆瓣儿，
嗯，
然后配上一锅子米饭，
嗯，下饭菜。
那的确下饭，那个肉跟那个大葱。
对，就是辣椒、葱，然后有时候放点什么蒜苗之类的，
啊、
就是那种东西。你说这玩意儿，他吃完他能不油火？但是你说这玩意儿香不香？他确实香，弄得我现在一会儿都想点一份儿。
不想吃酸汤水饺，
可不敢在外面点着饺
馅儿
带馅儿了。
没有，豆角鸡蛋馅儿
啊，豆角也跟你说，那从那厕所那
烂豆角，
烂豆角。刚才我买俩包子， 我专门要的是素馅的，吃的那茄子的，他一来他说那是烂茄子。他们一说我觉得好像也挺有道理。
哎，我刚看那个包子其实我也挺想吃的。
啊，你一会儿出去吃了吗？那不能让我一个人吃烂茄子。
可以可以可以。
那像陈同学呢，像你们这有娃的，现在避免这种东西你会怎么会注意？
孩子的角度就是一就是刚才说的那些肉类尽量选那种没有抗生素的，这是一点。然后菜类的话，其实现在也不给他吃有机的了，还是楼下菜店。实际上呢，你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现在不吃，你总有一天要吃吧？
有些东西不能强求。
对，就是以前那刚出生的时候，那外面有一点雾霾，那肯定是不出门的。但是你说未来咋办呢？你能指望着这三年五年就没雾霾了？
那
不太可能。慢慢的，该出门还是得出门。然后呢给他吃的就是一保证食材肯定是新鲜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很多给他盛饭的东西，就是这个容器，就包括其实包括大人一样，容器我觉得也是一点需要大家注意的。因为现在对于整个人类的生活当中，这个塑料是极其泛滥的，就是现在人肯定是离不开塑料了，包括孩子的奶瓶很多也是塑料的。你现在不管所说的以前说的什么 PP 材质的，什么 PPSU 的，这说到底它都是塑料。然后呢塑料就会有有害物质析出的风险，比如说什么以前经常会听说的什么双酚 A，这是对孩子有明确这个不好的。然后包括这两年提的一个比较多的叫微塑料，这个是对所有的人群都会有的，就说现在成年人一年收的微塑料大概相当于一张银行卡。
我靠，
就是每年你吃进去的微塑料大概是一张银行卡。
啥里面有
最最对最大的危害其实是水
啊，
就是饮用水是微塑料最大的来源。然后再就是你接触的所有这种塑料杯子
啊，
塑料外卖盒，
咱这我得
饮料瓶瓶儿，
一年我得弄两张银行卡。
其实这种东西它还是有一定稳定性的，但是最大的风险是用它成热的东西。
对，
所以说咱们的外卖其实有的时候是比较的
大的
隐患，有比较大风险的。
嗯，
你像所以陈同学给他弄俩杯子，接热水就拿那纸杯子。
对，纸杯子还能，
纸杯子上有荧光剂，
反正你是躲不开，
躲不开啊，就只能尽量放到最小啊。
其实餐具类的，大家最好厨房里面用不锈钢还是相对
狗盆盆
比较安全一点的。
还有一种木质，
木碗容易裂，
对，木碗不耐用。然后就是瓷，你用白瓷其实也比较安全。
还有一点，我就问，就是厨房这个用具，之前就说铁锅比较健康，铝锅不太健康，是这样。
铝锅不是不太健康，铝锅是很多场景用不了，比如炒菜你用铝的，用它那个收热太快了，锅刚一烧油一倒油就冒烟了。
还有那个说人现在不粘锅那个涂层是不是也
特氟龙
啊？
特氟龙本身没有危害，但是之前有个电影叫黑水，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
没得。
它是在制作的过程中有一种有害物质，但是这个特氟龙本身是没有危险，但是大家在用特氟龙的东西的时候就有一点要注意，首先就是那个涂层破了你就别用了，因为家里面很多那个涂层锅你不能用那种硬质的这个炒菜的东西嘛，
全部用硅胶铲，
硅胶或者木头都没关系，但是不要用铁铲子。现在特氟龙的东西，
范老师听得极其认真，
特氟龙的东西非常多，咱们电饭锅的内胆也是特氟龙，就所有你在市面上见到的宣传不沾的，无论它宣传的多么好，我这是什么卖饭食的，我这是什么就是炒锅有什么那种，我里面有什么蜂窝状的，
蜂窝状的，
实际它都是特氟龙，只不过那个特氟龙就是它做一层那个蜂窝，它让你的那个铲子不是直接能接触到那层特氟龙，所以它就是耐刮能稍微好一点，但它的本质还是特氟龙。
还有就是洗锅的时候不要用那个
钢丝条，
对，
别用钢丝条，
对，
这个就是我很痛苦，我就不知道咋洗。
那像那种稍微硬一点的塑料能洗吗？
塑料没事，你用
一般都是泡一会儿，然后。
哎，这东西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我感觉就是勤换着，
勤换着，因为特氟龙锅实际很便宜，
是
一个炒锅几十一百，
嗯，
你反正用上一年，看那稍微的烧的颜色不对了或者咋，你就换一个就完了，
嗯，
剩下的现在厨房里头不是有很多这种，比如说什么电蒸锅呀，什么早餐机呀，这些东西其实它上面会有大量的塑料的存在，
我妈就用的
蒸蛋器。
对，蒸
蛋
器就是塑料分很多种，就刚才咱说什么 PP 的， 然后还有 PC 的 PC 的在高温情况下的它的稳定性就有问题。哎呀反正就是这种东西它处处是坑，但是你说你想把它
完全避免
完全避免是非常难的。而且再一点就是
光听你讲这五分钟我觉得如果都注意到活不
了
了。
太难了。而且最主要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材料它现在说是安全的。它十年后这个材料还安全吗？它就不一定了。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大家也不要过度焦虑。
那就像我不是买了那种小锅，然后就是平时自己一个小锅煮东西，那次确实用钢丝球刷了，然后有一块之后再煮，对，之后再煮那块就容易粘，其他地方不粘，那是不是这个锅不要用？
应该就是涂层掉
了，那就别，
所以
那
块就
完了。那我老用，然后我每次我还搅来搅去，我就怕它粘。
你每次吃完有没有吐？
没有。
啊、那倒也不至于，但是就
换一个吧。
我专门用那个煮螺蛳粉，因为它臭嘛。
不行，是这吧？我觉得啥就安全，就是。搞个那十七，
我以为你不行是这、
啊、
给你买一个新锅、
那
你想太多了，
没有一点这意思，没有一点这意思。啊、
你俩关系还没到那买送锅程度了，
到不到怎么花钱？
背锅可以，
背锅。
哎呀，
这个谐音梗很好。
然后铁锅反正就相对能安全一点，然后就是不锈钢锅也安全，但是这两种锅都粘。
哦、
就是对厨房新手他不太好使、啊、
对油温我试过对油温的那个啥就特别
把控特别、
啊、对我一做经常我是有个铁锅嘛一做就粘
铁锅你是做完以后不要拿那个洗洁精洗就拿清水一冲、
不是跟那没关系是我做的时候就它已经粘然后我做的饭就把上面一层
就一直糊在上面
不是把上面一层咬坏来底下一层
就
粘上
了
就在那泡然后泡差不多然后拿铲子把它一弄反正
开锅没开
不锈钢锅和铁锅
就要拿那个油
它要烧的特别热、然后它实际的这个材料它自己有这种不粘的特性但是就要求温度特别高
对
但是温度特别高厨房新手就很难掌握
一进去菜就糊了
一进去就糊了、也不行
我都是热完以后把那个一关
啊，
然后我再开始炒菜。
凯恩，你这个水平，我也看出来，就做一些不是那么技术要求爆炒类的那种
对对对
要求高的那种。
嗯、
我有一阵也是那，把烧特别热，
然后一关，
然后把菜放进去，
煎个鸡蛋啊啥吧，盖子一盖就不用管了。
一模一样、
哎呀，
哎，那你像柏林小时候，现在估计都大了，就跟咱是一样的。
嗯、
那你他小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特意会在食品安全上会注意一些什么呀？
会吗？小时候那顿顿都是自己做呀。
啊，是，但是你是会怎么样去挑选一些食材或者
那会儿就是都在麦德龙买的，
啊、
最近就是麦德龙了，
啊，
然后就
一段时间总会迷信一个超市，
对，那时候我也老去麦德龙，
对，
对
啊、然后
但那量太大了，
然后我就给他就是正常的就是家里就吃米饭炒菜，当时的那个面是从长安县。就人家家里、
农家磨的，
对、那个面黄的一塌糊涂，一点都不白
啊。对，黄的就卖相不好，但是就说好像好一点，
三个月就长虫了，
嗯、
所以三个月就得把面扔了。
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回家三五也包面粉了，咱觉得刚才说不行，点碗面。面粉里面添加那种什么玩意儿，
各种
啊
各种稳定
器、
稳定剂，剩下这面啊、米面这些都是在家给他做，饺子也是自己做，也不买那种速冻饺。反正小时候吃的的确
速冻饺子，现在想想我妈那阵儿疫情的时候吃美了，
我也是嘛。
哎呦，
但速冻饺子没觉得就是很难吃呀？
吃不好吃，但是就是方便嘛。
对
啊，然后就是说像肉葵这种特别爱吃这种素食
，
素食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它的健康程度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什么素食？
就是比如说螺蛳粉、
方便
面、
米线呀，
包括现在你知道我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啊？咱不说自热锅这种东西，还包括一些兰州拉面
也有。
但是我觉得
热干面
肯定不好吃
啊！对，哎，就是为了
救急，
快嘛，就是有时候你拿出来水一泡，
就是你已经等不了外卖了。
我自己感觉这玩意儿比外卖可能好一些。素食一般它里面
就防腐剂，
食材很简单，
对它没有肉。
嗯，
但是有一种素食就是前两年挺火的那个意面那种，
啊、
你们吃过
啊？
就类似于那种。
啊
那个其实我觉得
说什么的
还好一些，
但那个有点贵
啊，对，得20多块钱。
看，我就跟你说嘛，拉面说还有那个空客都很贵，
因为意大利面很好做了
啊，肉酱面就算
很好做了，就还在买那个20多，有点划不来。
但是意面就是纯意面，你在超市买它也不是很便宜。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哎要好的要怎么样，其实你一发现你要真的都一个很高标准，其实这个钱还是挺多的，
嗯、
就是。
嗯
啊，所以
而且那20多块钱咱吃不饱，
啊，吃不饱，
对，
吃不饱。
就我一顿，我得吃三份。
那你说陈同学他娃上回那怪怪面
啊，那个
那一包
面
也
很贵
啊，
十来块啊。
啥面？
就是小孩那种很短，
跟方便面呀。
啊，
你们那儿打牌嘞？
没看见。
之前我好像
谁还抢他的饺子吃？
蘑菇吃过。
蘑菇抢娃的饺子。
就是他说的那个小孩那个面，我不知道是之前看他还是我一个朋友的吧。就是那个面就很小一袋，
嗯，
然后十块钱。
我觉得
那
个有一
点
点智商税，那个还是自己做。
对，所有
那就是婴儿版泡面。
对，所有带婴儿的这个东西都非常的贵，这就跟你买所谓的有机绿色这个东西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至少都贵四五倍以上。
嗯，
所以呢，它所有的东西这个标准、质检、人工，整个流程都会复杂，这个东西就是贵，所以你能不能为他买单，这个东西很
就跟给娃买的那鳕鱼。
嗯，
那鳕鱼每块要过 X 光机看有没有刺
啊？
你说它成本能不高？
然后很多，
那你给它吃那啥不行吗？龙利鱼，
龙利鱼是最没有营养的，
对那些鱼
都
不
建议成人吃，
千万不要吃，
啊、
合成的呀。
咱现在吃到的龙利鱼，绝大多数都不是龙利鱼，
那
是湄公河的，就是一种
脏鱼
啊、
哦。我以为这肉，我以为没刺不可能，所以我就觉得它
是
合成的，
跟鲶鱼差不多，就反可脏、
哦，
就是脏鱼。
别吃，
我说哪有那么大块没刺、哎？
所以你看，这很多东西咱根本就没注意过这些事情。这养了娃，人家
鱼我吃的不多，一般都是虾。
脏虾嘛，刚跟你说了，
不是嘛？就河马那鲜虾嘛，
脏虾嘛。
我跟你说，
那
鲜虾也不见得好，
人家说脏水。水池给你捞去吧，你以为呢？这一直在那水池子里养着呢。
反正虾现在是挺脏的。
嗯，虾药主要是虾也主要是药的吧。
呀，那个吃啥呀？
当然你很好，你对河马有种信仰啊。
没有。
实际上啥虾比较安全啊？就是那种野生捞起来的虾，那种肯定是好。
海哥那儿的虾，
但是很贵。
对，
但是就很贵。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那种虾，一般储存过来都是速冻的。
冻虾没事儿，就是那海里的虾肯定是冻。海里虾咋
给你一捞出来它就
咋给你拿过来还是活的？
它一捞上来，把头一掐，然后给你就
直接就
冻
了。我跟你说，总结到最后啊，就是咱的经济水平不足以支撑咱吃到都是安全的东西。
不是，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在网上就你说的这，我就看明星嘛，
嗯，
被爆什么一个月伙食费什么几十万那种。
嗯，
咱不可理喻，但是咱稍微聊一下咱就觉得能理解了。
嗯，
人家把所有东西都提高了最高标准。
嗯，
就是当然他们，你说他们有没有智商税的可能有，但问题是人家大概率比咱吃的东西还是要健康。
嗯，
因为就是他把最好产量最低的那一部分人家直接就保走了。
嗯，
咱就吃那产量大的。就说白了，
咱就是人类社会里，咱就是吃饲料的
啊。对，
咱就是在那个鸡笼里头，角落不到地上那些鸡，
啊、
不是那些吃虫子的走地鸡。
让你在那还贷款，
嗯、
对猛工作，
还贷款就是下蛋嘛、
啊，
对不对？
哎呀，
给你吃点这饲料，你还想吃点那不发霉的饲料？
哎，我说个没出息的。我饿了
聊这把你聊饿了，
我开始咕噜噜
不是，哎，聊这你都不觉得吃饭有种恶心反胃的感觉。
我刚才开始有，但这会儿胃已经开始，
我刚出去洗手间的时候又叠了块面包
这就是人类的物欲，
没办法、
哎、没办法、
啊、没办法，
还出去偷吃。
哎，本来还想着这看完315咱能扛一个月，这连五个小时都没烤过，就饿了。一会儿给你、哎、把那不下地的那鸡再给他们一人点一只。
门口点面算了，
添加剂面给你们一人点一个。
好好好，吃面可以。
油泼面、地沟油给你
一。别恶心我啊！求求你了啊！
然后还有说就是包装食品啊，我觉得怎么说呢？还是要会看那个
配料表，
配料表对，
这也很重要。
然后就是选大厂家，
对。
实际你说那淀粉厂，它是不是也是包装食品？
对、
啊、对对对。
但是呢，它不会把谷泥给你写在配料表里，所以你还是买大厂家的，
对，
是吧？
而且我觉得是啥、啊，咱在路边看的那个淀粉厂，大概率就是确实是三无产品，咱都没有见过它的包装嘛。
嗯、
对啊，
对吧？就选大厂家。
起码双汇火腿肠狗吃呢。
啊，对对对，
这个淀粉肠狗都
不吃、啊。
对，网上说很多就是猫跟狗，这个淀粉肠猫跟狗是
不吃
的。
以后你就看你家娃吃不吃，你就千万别吃。
我给我娃从来没喂过肉肠肠，
因为你知道为啥？他们说就是说猫是不吃这种腐烂的还是啥，就是动物的很多这种感官比人类
那就说到猫罐头了。我娃好多时候我买那猫罐头，我娃一口不动呀，
那就是肯定也是有问题。
猫罐头不行，
所以你看没，猫不吃，但是你拉钱你能吃。
他 猫罐头我咋能吃了吗？
你别饿极，
你要是疫情把你饿极了，你看你吃不吃？
你家猫肯定吃生牛肉，你俩喂过没？
喂虾它不吃，煮熟的白灼虾，就是我吃的时候我剥一个，
给它，
它在那吼来、
哎嗯，脏虾，你还不吃人罐头，人你吃的人都恶心呢，你还在那不吃人呢？行了吧，你还我跟那猫罐头，你一吃两口，你觉得比你那脏虾还好
美味，
美
味，美
味成熟了，
哎、
那蛋白质嘎嘎高，
就着泡饭，
啊，真是、啊，
太害怕。
你想，确实是呢，就人家网上确实呢，有人的评论区就说，我操，怪不得以后我得让我家的那猫跟狗试一下，他们不吃，我就不吃，他们要是吃了，我觉得这东西还是能吃。
那双汇火腿肠狗多爱吃的
啊，那
狗就来了。
我基本上就是惹猫逗狗的时候，都会给他们买双汇吃。
陈同学因为有娃，他可能娃这最近小，这两年研究这玩意儿比较多。但听他说完以后，只能送大家俩字儿啊，就是真的去球啊，
对
是不是？就是谨小慎微，然后外加还要胆大心细。
但是我们每次看到三一的东西，我们都想吃。
对，我跟你说，那回就是因为没有勺子，娃那面就一口，娃自己不得够，要不然我高低把那面也给他吃一口。
其实娃的那饭不会好吃的。就不会特别好吃、
啊。那个饺子我以为很好吃、
啊，
但是那个饺子就是很新鲜，就不是说、
啊、不会很好吃，
就是它就是
盐，
它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
对
对，
就它的饭啊，你尝头两口，你觉得呀挺好吃
的，
但是你不能多吃，你一多吃你就觉得寡淡无味。
啊、
然后你吃一年，你觉得人活着这还有啥意思？抱着那添加剂跟那什么蚝油，那个猫往嘴里灌、
哎，
就是因为不是你，咱吃了几十年这东西，你很难。就原来为啥就是出家那帮人就是不能。其实刚才说不能
吃辛辣，
辛辣的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葱姜蒜
啊，其实就是戒掉你很多这物欲，就口欲的这种东西，尽量吧。就是我觉得在家做还是能降低一部分。蘑菇姐是最近还不错啊，她不是为了健康，她是外卖点吃的不知道吃，
实在是
喜形喜形的外卖，就是能点的不能点的都点了一波遍，就是每天你看那个外卖。美团外卖一打开，你撒一荤，基本上每个你都吃过了，然后也都挺难吃，算球吧，我自己做呀。
但是呢，不得不说，就是你吃时间长自己做，有时候吃外面还是外面这地沟油香。
反正我吃他吃过他做饭，好几种类型炒出来，基本上一个味。
对，那
因为调料
大多数厨艺新手都是这样。
不
是
我，
是因为调料就只有盐、蚝油和。
跟那没关系，
酱油
就是水准的问题、
嗯、
就是说调凉菜这个事情，我大舅跟我妈调凉菜，我妈自己都说调这凉菜她真的不行，经常一不小心三道凉菜是一个味儿，但是我大舅三个凉菜是三个味儿，用的都是就我姥姥家那些
调火
就调出来的不一样。说到这儿，自己做饭厨艺，我觉得肉菜其实有的时候就什么炖肉啊，什么红烧肉，就家常的，就我觉得还显示不出厨艺，就炒那素菜
啊、
嗯，就是颜色又不是那种
亮多、
透亮，但是味儿还很好吃。我觉得很多外面饭店，人家什么叫大厨，人家炒这玩意儿炒的好。
对，我最近抖音给我推那个广东师傅炒菜，呀，人那个广东炒那个素菜啊，确实是
厉害，
确实是厉害。然后人家炒好多东西是单个炒，就是这菜里比如说有三样东西，我三样东西是分开炒。
对，
然后人家上味儿是咋上？就是勾芡，然后所有的调料全在芡里面，但是人家不是那种厚芡、
啊、
就是很薄的芡
啊，
就是又
做西兰花就怎么做
啊，炒的又薄，然后又那个
味儿又好，
味儿又好，
对你的这个厨具要求是非常，
对，我觉得
一个电磁炉你还让个
家里面肯定是烧不了这么热、
啊、
所以人家有的说那种饭店的大厨师过年回家不会炒菜嘛、
啊、
他媳妇儿说你咋连个青菜都炒不了，就家里的那个火菜
我
不
行
了。
对、
嗯、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自己做一般的这个厨艺水平大概都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能吃
啊？
没有，
没有。
我基本上水平就是在我妈的基础上把她的半成品加工，要不然就是乱炖。
嗯，我现在是啥、
嗯？
就是因为就我一个人自己吃饭，我这个饭比较难揍，你知道吧？
嗯。
要不然就是
一个人就是
蒸蛋器，把馍往上一放，蒸
一
个馍，
嗯，
溜一个馍，然后我就一个人就一盘菜，
嗯，
但我要保证我这个菜里头有肉有素。
其实你也是。乱炖就乱炒嘛、
啊、
你是
比如说是西兰花炒、
嗯
啊、
鸡胸肉
丁丁、
嗯嗯、
或者是什么，基本上我会规划好我想吃啥，然后我在小红书上一看看着能咋炒、
嗯、
然后把那食材买回来我就开做，就是这样、
啊、你现在基本上多长时间能做一顿、啊、
没事就做，基本上平均两三天。
那慢慢处于能量。
不是，你知道我现在啊，那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多长时间。昨天看完这出，我就在想我以后咋吃饭，死活想不出来咋吃饭。你要让我想象，我也每天要做两顿饭，我啥，我其实也挺痛苦的。但是我又不能在家每天吃面，如果吃面的话，真的可以。但是我感觉我怕我
直接吃到180，
别的没事儿，直接把血糖这
啊，对，
是吧？
血糖升太高，
还有健康的问题，
还有健康的问题，命是保住了，到时候就在床上，是不是吧？肉魁就是看完这，可能他也无动于衷，他就 吃素食，螺蛳粉、方便面是吧？
对，然后买咱的肉丸，然后我买盒马卖的那个就大鱼丸啊什么的，那个叫小脆鱼丸，反正就是里面不加心的，
也少吃，也少吃。
嗯，
那玩意儿也不知道啥玩意儿做什么。
楼下买点菜。
目前咱们里头厨艺最高的，我觉得应该是范老师。
啊，对，范老师，
范老师肯定是能做。
哎、我见过能做一桌子菜，
能做一桌子菜的吗？
啊，那倒是。
啊，咱这里面有谁能做一桌子菜？我是做不出来。
我也做不出
来。那是要把刀塔五蹭翻。
可以啊、
哎。但是我那天在网上看，一锅做七个菜。
啊，啥叫一锅做七个？
就是把所有食材直接放进去，
往里撇
一撇，然后做一个味儿。然后我比如说豆腐、土豆什么。
分开咬是吗？
分开咬
一下。
你一会儿松嘛，就是一锅炖七个菜，你立马就看。
太二了，这个饭。我觉得我在家里做比较好吃的，就是那个椒丝腐乳通心菜。
哦，你之前说过
这名字听着都挺屌的啊。
这个很好做，你就先买那个广和腐乳，然后准备两块腐乳，然后拿热水把它冲开，冲开弄小勺子把它啊弄成汁，然后呢切一点点那个红辣椒丝，
红辣椒丝
啊，就为了点缀嘛。然后油锅一起把这个东西丢进去，然后把那个空心菜丢进去，
突然想
断身。然后把那个就有一点热水那个汤，就是刚弄的那个一浇就行了，两到三块，连盐都不用加，那个还挺好吃。
我觉得自己带孩子，就是你必然最后就会做饭。他从最开始吃只有一样蔬菜和他的那种米粉啥混到一块儿，就比如说什么南瓜了、紫薯这种东西搅，这是最开始吃的东西。
果泥、肉泥
啊，然后你开始慢慢的又有肉泥，然后慢慢过渡到现在又要吃饺子，又要吃米饭，又要配着菜，然后反正孩子吃的东西就越来越接近大人的。那再到后面，那吃红烧肉呀，你还不会做，你还咋弄？你还天天出去点红烧肉？
我请问你们现在有谁吃红吃那个紫薯的？
我吃
紫薯，我也吃，但是我没有做，
我从来不吃纸。
紫薯就是，其实紫薯那种东西就是早饭你
蒸
一个，
熟了挺好吃的，
蒸一个，早上
甜甜的，
反正什么山药、紫薯、红糖，
那玩意儿吃多了胃反酸，
蘸白糖，
就是芋头蘸白糖，别的不太蘸白糖。
山药我们也蘸白糖，
也蘸白糖
啊，不蘸，
可以蘸，我都不蘸，
对我也不蘸，
我都蘸，
蘸过，
压根就不吃那东西，
蘸过，这些面面的我都觉得可好吃，红薯这些，
但这玩意儿就吃多了就是胃反酸。
就不能吃太多，吃一点儿、
就吃一根嘛、
哎。你得吃多少、
吃？
我妈说她原来是没得吃，吃的胃酸反酸。咱现在这条件
大。烤红勺就原来的时候，烤红勺就路边的烤红勺一个大概这么大，你掰掰半个，你吃完你都胃反酸。
现在外面一个烤红勺15，
真贵。
我一称15，我都惊了，我说他这么贵，
太贵了。
也不知道外面的烤红勺有没有科技，反正我觉得就是尽量在可控范围内多注意吧。因为程同学说的对，咱们就是吃饲料的鸡、当然这个肯定会逐步完善。
对，而且食品安全是一个良心问题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在巨大的利益驱使面前，可能就
我吃那素食鸡可以，对吧？人家有人吃走地鸡，我们这吃素食鸡可以，但是你那骨头就别再用，他妈那骨泥你给人。你真是把鸡用砸，然后全部弄到我身上。我现在听起来真的，我比鸡他妈都惨。你
想当这个过滤芯网
啊，是一点道德水准都没有。这东西就查着还是要很烦的啊。好，那今儿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下，就是关于食品安全的这个事情啊。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固定环节啊，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今天咱们第一位好朋友啊。他的这个微信昵称就是咱们群里的好朋友隔壁厨子啊。
哇，厨子女明星他爸拖把爸拖把爸
啊，也是咱们本地的一位好朋友啊，这个地址写贼拉详细呢，也是曲江的人民啊，为咱们送来了冰封一瓶儿。
谢谢。
然后呢给咱们也有留言啊，说这个隔壁厨子感谢各位主播长期坚持刺破无聊的生活， 为西安本土播客先锋打 call。
哦，好的好的，说的非常好
啊！祝大家龙年都能发大财，期待线下面基。
面基面基面基要带娃来，
人家叫手套，
小手套子，小拖把子，他家狗，
他的狗，
哦、
狗小狗。
好，非常感谢咱们这个隔壁厨子啊，是咱们一位忠实的老听友。
嗯，
好，咱们今天第二位好朋友啊，哎，是咱们的。非常忠实的一位老朋友，是咱们想辞职的 CEO、
嗯、是已经辞职了的
CEO， 当然也是咱们广州市的一位好朋友、
嗯、
啊，为咱们送来了优质肉夹馍一个，
感谢
谢
谢
谢
谢，
一如既往
啊，一如既往啊，
大气恢宏，
给咱们也有留言啊，说拜年红包给面包可可和三一，祝小朋友们健康快乐成长，
感谢感谢
感
谢感
谢
CEO。
给咱们 CEO 说以后不要留这种啊，给面包可可三一，到时候他们听见了长大了问他美工叔把这肉夹馍要回去可咋办，对不对？当然他们要也是可以的，咱们就是搁外面的店里给他买仨肉夹馍，就是钱是不能给的，只能给你最务虚的祝福啊。最后呢也还是要真诚的感谢一下对咱们这个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啊、
嗯，
我们也会把最务虚的祝福送给你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和打赏，
感
谢
啊！当然呢，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一直能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谢谢接着聊，拜
拜，
拜拜。Never know what I want, know what I want. Losing focus, hoping you don't notice. Losing focus, or can we let it go? Falling and falling slow, and we burst the domino, burst the domino. Falling and falling slow, and we burst the domino.Sick. Don't trust to feel it in my stomach.